分享的是神的仆人，我们分享神的仆人。那么经文呢，在以赛亚书42章18节到20节。我会引很多经文，所以各位不一定要翻，就听我讲就可以哈。以赛亚书第42章18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我们大概很少这样读圣经哈，读这段经文在讲神的仆人是瞎眼耳聋的。我们等一下会来回到这段经文解释它的意思。我们先要说，根据圣经，根据我们的信仰，万事万物都是神的仆人。诗篇119篇91节：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说的大胆一点，蟑螂、蚊子、撒旦、魔鬼、地狱、天堂、天使，好的、坏的、有意识、没有意识的、大的、小的，通通都是神的仆役，因为这是圣经讲的。万事万物，万力，力气的力，都是被神所造，都是神造了，然后神赋予他们某种功能，或多或少，或快或慢，或短或长。有的有意识，有的没有意识，有的是风，有的是火。神以风为火，风火为他的仆役。这希伯来书有讲，诗篇也是引诗篇上的话，就是一切的东西都被神造，一切的东西有任何或多或少的能力，都是神赋予的。神给他们这些，神也继续照顾他们，神创造，神管理，神也使用他们。万事万物即使在堕落的世界里面，仍然要成全神的旨意。不过我们一般不太会讲魔鬼是上帝的仆役，我们不大喜欢这样讲。我们如果根据罗马书第9章的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器皿，一种器皿是好的器皿，一种器皿是坏的器皿。罗马书9章19到24节讲到，所有的器皿，包括天使，包括魔鬼，包括人，都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贵重的器皿，这种器皿就是在神的恩典下成为一个主动积极乐意服侍上帝的工具，那是贵重的器皿，神喜悦的器皿。另外一种呢，是卑贱的器皿，卑贱的器皿或者神愤怒的器皿，就是神造他们，神管他们，是要在他们身上显出上帝的愤怒，是上帝愤怒的工具，最后也被上帝愤怒消灭。而我们不希望做神愤怒的器皿，像魔鬼撒旦那样，我们希望我们是神贵重的器皿。那么神贵重的器皿，神的器皿，神的仆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哥林多前书4章2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当然不只是神的仆人或者器皿，我们也是神的儿女，那是就我们会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蒙神永远的怜爱，那是我们是他的儿女，向他继承产业。我们也是他的妻子心腹，那是表示我们的彼此相爱，在神的恩典下，神的儿女，被拣选的儿女也是他的妻子，教会是他的妻子。我们也是他的朋友，那是指我们跟神也因着神的恩典和权柄，我们竟然有这样的福气，能够跟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管理主、拣选者、审判者和成全一切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成为朋友，好像平起平坐一样。当然不是平起平坐，但是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朋友，彼此认识知心。那么我们不只是儿女，不只是仆人，不只是妻子，不只是朋友啊，我们也还有其他的，我们是他的军队，我们是他的管家等等，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么多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替他做事的， 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一切的美意，创造了我们，给我们能力，就要我们用他给我们的能力和救恩来彼此服侍，来服侍上帝。其实各位，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神完全不需要人来服侍，神不需要仆人。这你看，神创造了一切，他有什么缺乏，他有什么软弱，他有需要什么东西要请别人做的吗？没有。三位一体的真神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的仆人，不需要任何人来服侍他，他反倒可以说服侍万物。他创造了万物，他管理了万物，他教导了万物，他好像幼稚园的老师服侍那些小朋友一样，他好像护士服侍那些病人一样，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给我们教导，让我们慢慢成熟长大，来服侍他。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也要做一个好仆人，就必须不断地从他那里领受恩典，不断地看到，尤其我们有能力、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更要不断地看到，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主领受的。既然都是出自神，这我想是我们罪人很难接受的一点。我们罪人很难接受说我们一切都是出自神，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主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常常时时刻刻我们会体会到，我们在努力，我们在工作，我们在上进。如果你是一个好人的话啊，那很感谢主，你努力工作上进，但你需要知道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能够努力，能够有机会上进，能够工作，这都是主给你的。主给我们的恩典非常的丰富，不是叫我们懒惰，但是我们一旦勤快起来努力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是我在做，是你在做没有错，但是是主托住你，是不是你托住根，是根托住你。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常常看见，我们一切的美好，包括我们的存在，从永远到永远完全是主的恩典。因此我们认识一切出于主，我们就对他有信、有忠、有爱。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管家也是仆人的一种，我们是神的管家，神的仆人，我们要把家里神交付我们大小的事，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时间，管理得好。我们是上帝的理专，我们帮他理财要管理得好，要替他赚很多的钱，要替他做很多的事，要替他赢得很多的成就。你说有这事吗？康牧师，你刚才讲神不需要任何东西，神不需要任何东西，这是真的。但是神要万事万物在他的旨意中成长，所以圣经里居然有用这个我们想不到的事，说我们是神的管钱的人，而且要把他的钱，不管在路加福音或马太福音所讲的，要把他的钱赚很多，五千两的要再赚五千两，一千两的要再赚一千两，一两的要再赚一两，你要赚啊。各位，我们常常想到神是白白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他怎么会要我们赚钱？那个意思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恩赐，要把它发挥出来。不是神有这样的需要，是神在他的安排中让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力发挥出来，努力的发挥出来，这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可夸的，但是我们要努力。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七节，当那个良善的仆人把钱赚了，主人就说，好，你这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这一方面是指我们将来在天上不会无聊，你在天上很多事情做的，你在天上要管一个星球一个星云，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形容，反正你不要想到我们在天上天天就是吃喝玩乐，那也会很无聊的。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工作要做，但是不只是在天上，刚刚长老祷告也有讲，我们不是将来在天上，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开始成为主的管家，我们现在的时间精神金钱我们都希望有最好的管理。各位也不要想到只是在管理很辛苦，也是在享受，但是有辛苦，尤其是我们在罪恶当中很多时候是犯严重的错误的，但是神会恩待我们，让这些管理的事情我们能够忠心良善的做。忠心就是记得这个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可以 A 神的钱，你不可以 A 神的荣耀，人家称赞你，你必须，这是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真实的说荣耀归给主，我是不行，这是主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到，我们会得到主的称赞，因为这的确是主的恩典，但的确也在忠心良善的仆人身上发挥出来。你的东西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东西不能啊，不是我的就不要好好的管了，不，那是主人托给你的，你要好好的管，你要忠心，不要 A 他的钱，不要 A 他的生命，不要 A 他的时间，那是他的，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如果我们忠心，神会让这些本来是属他的东西给我们有非常好的享受和使用的机会，一直到永远。忠心不是只是不 A 钱，有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一些故事，西方也有，有些仆人是笨仆，忠是忠， A 是不会 A， 但是他不会管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很聪明，我们需要就神给我们的恩典做良善的管家，也就是不只是忠还要有聪明，这当然是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包括我们能够按时分粮，这不只是在教会讲道或者小组团契中的分享，这也包括我们做丈夫做妻子做祖父母做儿孙，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有我们要管理要享受的责任，包括小 baby 包括老人，每一个时候都是我们在主的恩惠慈爱下一直都是有工作，也一直都是有安息，一直都是有享受，一直都是也有劳累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痛苦，但是挑战还是会有的，要不然生活会很无聊的。然后我们能够按时分粮，按时做该做的事，警醒，那不要让小偷来，不要让盗贼来把主人的东西偷走了，包括你自己的青春，各位不要被手机偷走了，包括你自己的时间不要被无聊的节目偷走了，不要啊！这些我们都常常自作自受的偷走了这些，那是对不起上帝。不过感谢主，主有恩典使我们得赦免。我们要能干，能够赚钱，也就是主给我们的爱心、信心、各样的恩赐能发挥出来，能够容身一人，能够享受。当然失败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能够在失败中继续靠着主再走起来。如果一旦忘记一切是主的恩典，包括我们努力上进有成就也是主的恩典，神的仆人忠心良善的仆人容易有一个特点，就是愤愤不平。各位教会里面啊，那个忠心良善的主仆常常是很多火气的，因为他付出的比较多，他付出的越多，越忠心就是付出的越多嘛， 常常得到的报酬并不是很多，还被人家批评。所以在圣经里面不多，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忠心的主仆啊，常常活得不快乐。我觉得现在在教会里或者社会上也有这样，就是好人常常很火大，我在这里奉公守法，努力尽心，那些不做事偷鸡摸狗的都没有怎样，我也没有得到 主的特别祝福，所以有时候火大。譬如说谁呢？譬如说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做了十二小时的工得的钱跟别人一样，就很火大。我们今天不去解释那些经文，我们只是在说，如果我们不记得，如果我们不被提醒，我们一切的丰富都是主给我们的，我们一切美好的工作都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就容易火大，神不公平，对我不够好。越做主工的人越会这样。哎，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做主工天天火大，这实在不好。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对了，今生的报酬不一定那么清楚，我们看到我们能为主受苦也是恩典就好了。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大儿子也是很火大，我们今天都不去讲这些经文，只是让各位的心弦被触动一下。哦，是啊，对啊，在家里在教会里就是我付出最多，神也没有特别祝福我，每次这些事情都是我在做。我知道在教会在家里在社会上公司上常常是这样，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被主光照，看到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善良，使我们能够行义，使我们能够继续持守行义。这是忠心，忠心是不断看到主的美好，白白给的恩典。要不然忠心就会变成岳飞式的，或者纯岳飞式的尽忠报国是怎么样，就是委屈啊，忠心就是委屈到死啊。对了，我们不否认在世上有这个情形，刚才我们也在唱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哦，我们不是强调那个受苦，我们强调刚好相反，我们求主让我们清楚知道这是祝福。对，我们的个性没有办法把为义受逼迫当作祝福，为了行善，为了忠心，不管教会内外，我们受委屈或者没有升，没有被称赞，然后那些像那个坏弟弟，他和娼妓耗尽了爸爸一切所有的，结果回来还有牛羊吃，我在这里服侍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各位不要每次讲到浪子的比喻都觉得那个爸爸很好，那爸爸听起来很不公平哎。你不要觉得那个弟弟好爽哦，你要想到那个哥哥很不爽哎。但是我们怎么解答这个问题，我今天已经说了，我们不是在解这个比喻，我们只是要知道那个答案，就是我们能够忠心良善的为主做事，这是主的恩典。愿神常常安慰你，鼓励你，让你知道这是有价值的，使你知道，哎呀，主是最好的。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光照引导安慰鼓励，主对我是好的。我们凭着感觉看环境常常不觉得是这样，世界上的人不知道主对他好，他不认识主，虽然主也对他们很好，阳光空气雨水好人歹人都可以享受到，但他们因为缺少圣灵的光照，他们不知道主对他们多么的好，所以他们对主不能专心的爱，他们对任何东西都不能专心的爱。一个忠心的仆人，对耶稣忠心的仆人，他只有一个主。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我们在服侍神，当你在银行工作好像在服侍马门的时候，当你在财务局或者什么地方工作你是在管钱的时候， 不管你在服侍谁，服侍大人，服侍小孩，你是一个外劳，你照顾老人家，你是一个幼稚园的保姆，你照顾小朋友，你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你服侍乘客，我们不管在服侍人事物，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要看到，不是只有牧师传教士是在服侍主，我们做各样的事都在服侍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心，因为主要我们如此来服侍他。我们不是每个人天天都在教会工作，保罗在以弗所书应该是第五章有讲，服侍主，服侍人间的主人，肉身的主人，好像服侍神一样，并不是拍马屁，也不是说我一再讲，我们常常犯错误的，一定犯错误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在对人对事的事上想到，不是他是主，他差远了，不是他是神，他差远了，我们也差远了，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这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换工作，我们不，我们也会换，我们也会改变，但是让我们有一颗心，这个世界的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看到的一切后面有一位上帝，我们因为他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单单爱他，服侍他，我们不是在为五斗米折腰，我们不是在服侍人，我们是在服侍人，但是我们服侍人能够服侍的好，都因为我们在服侍主。这一点马丁路德讲得很好，他说每个基督徒都是最自由的人，我们是万有的主宰，因为主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在奴仆的轭下，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最不自由的，我们是万有的仆人，跟上帝一样，都在恩典之下，使我们虽然在世上的服侍有辛苦有艰难，但求主让我们都是出自爱，不是拍马屁，不是阿谀人，不是敷衍，各位这些事都会发生的，因为这个世界罪恶太多，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没有灵巧像蛇的时候，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在每件事上赐恩管理看我们，包括我们的祷告，包括我们的侍奉，耶稣都说你父在暗中察看，就是我们看不到他在听祷告，我们在上班工作受委屈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到他在看我们，你需要有信心，你父在暗中察看，必定报答你，神会给我们恩典的，让我们不是在服侍世上的人，让我们是在服侍世上的人，但是是主的爱激励我们，主的权柄感动我们，我们去服侍世上的人，服侍上帝，这需要不断被神来感动。我实在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是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是一个好丈夫，我实在对我太太不够体贴，但我希望我越来越能体贴。各位，我对我太太要好，有一个办法是最灵的，就是如果神让我看到我太太为我牺牲有多大，多么爱我，如果我是看哎，岳父有没有在看，所以做给人家看，我就不是真的爱他，我心要被我太太的爱感动啊！感谢主啊，我是常被他的爱感动，不过也常常没有动啊，求主怜悯。就是我们做事如果只是责任，只是义务，只是律法，我们很难做得很甘心乐意，我们需要被神常常感动，使我们的侍奉甚至是献上，我把我的身体献给你，我把我的时间献给你，我欢欢喜喜的献给你，我把它当作活祭献给你，这个神喜悦，因为我是欢喜快乐的。这我读的是罗马书12章第1节，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怎么可能把你的身体献给别人？你被他的爱感动啊，他实在美好。所以当保罗讲完上帝对我们一切的救恩伟大的计划和伟大的成全，借着圣父圣子圣灵的成全这么伟大，我们敬拜他，我们信靠他，我们颂赞他，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不要把这种侍奉这种献给主只想到说为主殉道啊，到非洲去宣教啊，各位，这我们都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平常的上班下班这些普通的工作。而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这些普通的工作常常是无聊琐碎，我们觉得没意思。可是各位，我相信你们很多都做得比我更好。我觉得很多人，甚至包括不信主的人，神都有给他们一些优点，在尽心做事的事上非常好。各位，这不信主的人，他们有一般恩典，有的在孝顺父母上，有的在处理这个或那个事上，实在是相当的好。那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报酬。我觉得很多，包括我们中国的妇女，很多的妈妈都是，我觉得很伟大。即使她不是基督徒，神也有一般恩典在她身上。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的多的时候，我们就又觉得神没有祝福我们了。所以耶稣也在讲仆人的一个态度，就是平常工作的一个态度。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他是说一个仆人从田里回来，主人不会说哎呦辛苦啦，赶快坐下来吃饭，没有，你伺候我，让我吃饱了再说。然后吃完了，主人也不谢谢他。然后我们做完了，我们要说什么？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哎呦，上帝好没礼貌，做了半天也不谢。但是你又想，哎呦，这不是我们生活中常有的写照吗？不是很多，我再一次说，好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好吗？我们特别讲好基督徒，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工作场合，侍奉的很多，做的很多，任劳，可是很难任怨呢。劳是真劳，劳了就要有怨呢。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一切的财产，他回来你倒为他宰牛宰羊了。这是大儿子讲的话。类似的还有约拿去尼尼微那个坏地方传道，结果尼尼微人悔改了，上帝又赦免他们。那我们天天做好事干嘛啊？我们要感恩，我们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要为我们没有犯那些罪，我们要为我们犯罪得赦免感恩，我们也要为我们没有犯那些罪，在罪恶的世界因着神的保守，我们还能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哎呀，感谢主，让我们常常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上帝为我们做的，上帝创造我们，耶稣拯救我们，圣灵鼓励我们，赐力量给我们，都是我们不配得的，而神还这么对我们好。有的时候好像他没有谢我们，有的时候他在我们辛苦的时候还加给我们更多的工作，有的时候常常如此。但是我们感谢主，主不会错，仰望耶稣，耶稣不会错。做主的仆人要忠心，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信望爱，全部集中在耶稣身上，这都需要圣灵不断让我们看到他有多好。所以我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总是非常强调 要记得恩典。如果只记得我们要有很多的律法要守，就很累，很辛苦，很无奈，也不想做。律法一定要建立在不断的在恩典下才能被成全，一定要不断看到主的美好，我们才会专心讨他的喜悦。要不然我们就会服侍马门啊，服侍别人啊，我们就变成墙头草啊，谁给我们好处我们就巴结谁啊。啊，人间有这些也不是不一定全是坏事，但是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多么的好。加拉太书一章十节也讲到一个仆人，忠心良善的仆人，他蒙神的恩典，他会有一个什么态度呢？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各位，我们对人要善良、客气、有礼貌、谦和等等，但是我们不是在巴结他，我们并不是只想讨他的喜欢，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是讨主的喜欢。各位，这是很不容易做到，说真容易说啊，讨主喜悦，讨主喜悦。我现在在这里讲到就不一定要讨主喜悦，我可能只想讨你们的喜欢，大家听了一面点头我就很高兴了。我没有想这样做是不是主喜悦，因为如果只有讨主的喜悦才能够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不是讨主的喜悦，讨你们喜悦，其实你知道我在讨谁的喜悦？自己。我在求自己的利益，那对你们的帮助就不会是全部的。我们唯有完全被主的爱感动，当然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这样子，但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主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使我们也能够爱人，不为自己的私利。而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是要为自己啊。我们为什么不为自己？因为我们不断的经验到主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把最好的白白给我们，主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这个叫我们不讨人的喜欢，而能够对人有礼，对人善良。因为我们不是讨他的喜欢来赚取自己的利益，我们不是说人际关系不重要，我们乃是说任何的人际关系、物际关系，通通建立在我们认识神对我们多么美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侍奉主，有这颗心不断被主感动，真诚，以弗所书六章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当然我们都办不到，但是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求主让我们不是做给人看，不是讨人的喜欢。因为神的爱感动我们，使我们纯粹就是希望他得到好处，就跟神为我们希望我们得到好处，没有私利的因素在里面。对了，我也知道在世界上我们也需要有什么双赢啊、三赢啊、四赢、全赢啊，这有的时候是办不到的，但是如果可能我们也希望这样。但是你要全赢，要皆大欢喜，要宾主尽欢，要主顾客人都愉快，我们必须随时有个心，我们舍弃一切跟随主，唯独基督你才能万有都有。你什么都抓，你就抓不到基督了。基督要我们全心的爱他，因为他是全心的爱我们。那另外，当我们是主的仆人，常常被主的爱越来越多感动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 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这个不可争竞，也不是说资本主义那个竞争，市场竞争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就没有，竞争对效率的提升可能也有它的帮助，这些世界的东西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并不是轻看，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无所竞争，不是我们没有上进的力量和动力，我们不竞争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把一切白白的给我们。我们不竞争也不是爱，也不是我们不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我们愿意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主的仆人不可争竞，他那个意思并不是我们没有积极向上的那种力量和动力，而是再一次我们总认识主对我们有多么好，这使我们能够发挥更大的向上的力量，而没有自私的成分。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就是我们刚才在讲，保罗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我们自由，我们不在任何东西之下，我们甚至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为了神的爱，神的爱使我们自由，神的爱也使我们愿意做神的仆人。这个字在这里可能翻奴隶更好，我们是神的奴隶，我们在做神的奴隶的时候充满了自由，因为我们把我们一切的意志交在主的意志中，我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全，好像奴隶一样，但是我们因为高举主，因为认识主，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做神的仆人，而且做得欢喜快乐，而且积极有力。我们自由，不在律法之下。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什么都可行，做错了神也赦免我们，但我们不是什么都行，我们行对人有益的事，造就人的事，包括对自己有益的事，造就自己的事，这都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好，神的仆人听起来很难，但是我刚刚讲的一切都在讲到说，其实神的仆人非常的尊贵。刚才也有人祷告提到加勒，另有一个心智，是我的仆人。各位，你的名片上，你也不会看到任何人的名片上写着是某某公司的奴隶啊，没有，都是某某公司的经理嘛，或者是总经理，或者董事长，或者什么某某学校的教授，不会说这个学校的奴隶。仆人不管在旧约新约里面，不仅那个字有仆人的意思，也有奴隶的意思，而神的仆人或者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荣耀的字眼。约书亚记一章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你被称为神的奴隶，神的仆人，还真不容易。约书亚刚开始不是神的奴隶，约书亚只是摩西的帮手。后来到晚年的时候，也称赞约书亚也是神的仆人，神的奴隶。诗篇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大卫是耶和华的仆人，是耶和华的奴隶。保罗也是这样自称的，他自我介绍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可以讲他是使徒，他可以讲他是传福音的，他也有讲，但他先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仆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也大胆地讲，那些反对我的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 哎，你是人家奴隶有什么狂啊？你是董事长才可以狂嘛？因为保罗知道耶稣的仆人，这是非常尊贵，是主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主给他一颗圣灵顺服喜悦上帝的心，愿你的旨意成全，他才能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旧约新约一直到今天，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神的仆人，神的奴隶，我以此为荣。不是什么我们贱，不是什么我们不懂得自由的美好，我们最知道自由的美好，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自由给我们乐意的来服侍人，像上帝一样，是多么荣耀。旧约就有这样的情形，尼希米记第22:20，尼希米回答犹太人的敌人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要做苦工，我们要来做，我们是神的仆人，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当人看到神的仆人的荣耀的时候，他对这个人的称呼也只有神的仆人。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本来是很愤怒，把他们丢到火窑里要烧死，因为他们不肯拜王所立的金像，就要丢进去，他们没有被烧死。尼布甲尼撒大为吃惊。但以理书3:26，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到这里吧。他叫他们三个的名字，不说我的仆人，他们当然是他的仆人，不说我的奴隶，我被掳掳被我掳来的，被我丢在火窑里的，他说至高神的仆人啊。各位，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算什么？受造物，该死的，得罪上帝的，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被他拯救，被他尊荣，是在生活中也可能被掳，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样，也可能受很多的羞辱危险，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样，像我们一样。我们不一定都有这种荣耀的时候，但是若主怜悯我们，我们真是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荣耀。大力乌王也做过这样的事，但以理书6:20，当大力乌王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一夜以后，白天到了，他临近坑旁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但以理，但以理啊！不不不，他不是这样叫，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各位，我们很荣幸我们是神的仆人，连外邦的君王在看到神威严的时候都这样称赞称呼他，永生神的仆人。好，最后我们要讲到我们的经文，我们讲到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从以赛亚书42起，有4耶和华仆人的歌，这是其中一个。这个耶和华的仆人眼瞎耳聋，而且原来跟耶和华不是朋友，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讲耶和华仆人的时候，明显的不是我们平常想到的只是指着耶稣。耶和华的仆人，以赛亚书里面的当然是指着耶稣，但是耶稣没有需要跟什么神和好的，他原来就跟神是最好的，他也不是眼瞎耳聋的。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的仆人 在以赛亚书里面，除了预言耶稣这是最重要以外，也是讲到以色列，也是讲到教会，也是讲到任何一个神的仆人。而我们就知道有什么特点，就是我们如果刚刚讲了那么多神仆人的荣耀，神仆人做的那个艰难的事，了不起的事，我们也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神仆人要做得好，就必须不断知道自己是蒙恩的，自己是蒙了上帝极大的恩典的。所以42章第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的仆人，我所扶持，这个我没有给你们哈，我只是在这里讲一下，我所扶持。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我们要能够扶助教会，扶助一个家，扶助一个公司，不管扶多少，我们务要被主扶持。被主扶持并不是，当然是单单仰望主，但是主扶持我们常常是借着其他的人来扶我们。摩西被亚伦和户尔扶过，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亚伦没有。我常常觉得，以前常常觉得亚伦真的好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的印象里面，他又做金牛犊，又嫉妒摩西，这是我们最清楚的印象，好像功劳都没有什么。其实他也有功劳，他也是神的仆人。那个在出埃及记4章14节，耶和华有一次向摩西发怒，就摩西一直不想去做神要给他做的工作，他说哎，我不会讲话。耶和华就说，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我知道他能说话，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各位，摩西那时候好孤单哦。摩西40年前被自己，最早80年前被自己的家人丢在尼罗河里，然后被以色列人推开，他好孤单哦。他去见40年没见面的哥哥，耶和华说亚伦看到你就会很高兴，这给摩西很大的鼓励。亚伦有口才，亚伦听到摩西讲的话以后，他能够帮摩西讲话，不管是对法老对百姓，神使用亚伦帮助摩西。4章34节，出埃及记4章30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的话说了一遍，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那些神迹。31节，百姓就信。亚伦扶摩西的功劳不小。好，我们继续在以赛亚书42章里面看到，那个在新约的时候都讲到是耶稣，但是我们也说除了耶稣，也显然用在神所有的仆人身上。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的灵赐给他，这意思就是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摩西不能靠自己，他用自己的力量要挽回以色列人，被以色列人推开，也被埃及人追杀。摩西的知识学问都有用，各位，神给我们这些都有用，但是我们需要有颗心，有神的灵充满，让我们谦卑依靠上帝。他必将公理，其实就是福音，传给外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一个神的仆人被神扶，被神借着其他的人来扶持，以至于他会谦卑下来。他有怜悯，有盼望， 不丧胆，不灰心。哦，这一点真是求主怜悯啊！摩西和以利亚都求死过，太能干的人一下忘记了，或者是偶尔忘记了，或者过好久有一次忘记了，神给他的恩典，他就会灰心。摩西求死过，以利亚也求死过。各位，我们基督徒真是感谢主，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盼望的。马英九、蔡英文、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都没有盼望，都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基督徒有，我们有，我们有不会羞耻的盼望。众海岛都在等候我们。哥林多前书九章十节，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耶和华的仆人有盼望，有怜悯，因为我们被怜悯，我们被神的恩典怜悯，所以我们也有盼望。我们有极大的盼望，不会羞耻的盼望。刚才念的这个九章十节，存着指望去耕种，我们中文说什么？我们中文常常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能存着指望。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太多灾多难了，所以我们常常是不存着盼望。现在应该要存着了，但我们不再讲这个世界，不管美国、中国或者是台湾、日本、韩国，我们不去讲这些，我们不讲公司，不讲政治，世界上的盼望都不会长久的。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在世界里面，因为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有神的灵，我们传公理，我们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神的公理传遍世界，神的福音传遍世界，不灰心不丧胆，存着指望去工作，因为神搀扶我们的手，使我们做众民的中保，使我们自己实在没有能力，自己实在眼瞎耳聋，但是我们不断的被主开眼睛，不断的被主开耳朵，不断的看见，不断的经历神的奇妙，我们就承认我们是耳聋眼瞎的，但是被主开了。我们是跟神为仇的，但是与神和好了。我们很多事也不懂，但是神继续带领怜悯恩待我们，我们就带着怜悯和盼望，不灰心不丧胆的在世上做耶和华的仆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是你的仆人，让我们是你的心腹，是你的儿女，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战士，是你的管家，是你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你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